好，我们再一次，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请各位翻到第一册卷十一啊的390页，跟第二册的卷二十八的953页，我们两边对看。卷十一的390哈，因远离相第三行，跟第二册卷28的953页中间那一段，因远离相复有四种。那这边在卷28是讲的略了，不过在卷十一这个地方呢讲的详细。可是呢，就之前呢，我们上个礼拜跟各位大概简单谈到的卷28。952页啊，那里啊讲所缘境就讲的详细，对不对？比这个卷十一这边的所缘境呢，只有定之量。那这边呢，除了三摩地之量之外呢，还有另外五门啊，另外五门。我们还是先结前一下啊，所以各位先优先看卷二十八，就第二册卷二十八，952页啊，第34行。所缘，我念一下文哈。所缘相者，所谓所知事，同分影像，明了显现。这上我们谈过了啊。然后因缘相这个地方呢，这边是很详细的啊，跟这个卷十一不一样。因缘相呢，所谓三摩地资粮积极，那么多了两个字积极，在卷十一的时候呢，389页啊。这边呢只有写因缘相者所谓定之量，有没有？就是多了一个动词啊，多了一个动词。其实那个动词呢也是我们以后要谈到的如理作意啊，总共有40门啊。你用如理作意去积极定之量，所以呢定之量靠的呢也是什么？也是作意力啊，也是作意力。记得之前我们在谈毗婆舍那的时候呢，就谈四种作意力，有没有？第一个是利利嘛，啊，有间无间无功用啊，这各位一定要熟记。这个四个作依力呢，贯穿了奢摩他以及毗婆舍那。那我们之前呢，简单用九心柱啊，谈了一下奢摩他的作依力怎么样运用啊，他观察心九柱的相状。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进入，从奢摩他进入毗婆舍那。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是技术上非常难的问题。在过去我们就至少默学了，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啊。我在学这个所谓三摩地啊，或者是学禅定的过程当中，一直解不开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在无分别的定当中，我怎么样修有分别的观呢？那我怎么样又在有分别的观当中，怎么样令心不散乱呢？因为你观有分别的相，就定义上就是散乱啊。那我怎么能够说我观察这个种种的差别意象，那么我心不散乱呢？这个不管是理论上或实务上，我都觉得是有问题的啊，有问题的。那么如果单纯只是定的话呢，那种定不管出现什么境界，只要有境界就是诸相，只要有相就是乱，那这难道就是定吗？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就有许多我骗找很多的经论啊，无法解释的部分。直到2年前，我读了《瑜伽师地论》，再回去再看中国大师的《广论》啊，以及《清净道论》以后呢，我觉得就可以把它贯穿了。然后呢，也比较容易了解，写得非常的玄奥的《解深密经》。啊，我也对读到很多的禅经啊，就是比较属于在隋啊、北魏那个时候所翻译的早期的啊，南传的禅啊，有关讲到禅修禅的一些经典，才慢慢的把这样一个感觉对我来讲比较零碎破这个支离破碎的三摩地的修行次第呢，跟整个蓝图呢，把它搞清楚。所以我真的是非常赞叹，而且非常佩服啊，这个弥勒菩萨的智慧，能够把 这样的一部论，用100卷啊，一点形容词都没有的，把操作细节写得这么详细啊，这么样详细，大家都以为这个清心道论写得非常的详细啊，可是各位有机会去看就知道了。尤其是六论真的有它殊胜的地方，所以我在好几次呢，已经不止一次了，在这个课堂上跟各位学长一直报告，一些师弟论真的是值得好好读的。今天我们只不过做到非常下品的哈，用三摩西多地去对读到声闻地的三摩地修学。那么以后开始正说毗婆舍那的修法，就是在这个所谓卷二十六以后，那我有一个假设啊，这个假设就是各位应该要熟读卷25修所成地的次第。卷二十修所成地的次第，然后呢也要把卷21到卷25声闻地的入门啊，声闻地的入门就是怎么样修世间道之良跟出世间道之良这14门的这个法要啊，各位要能够熟悉。第二个蛮奢侈的一点想法是，各位如果可以的话呢，也把四禅波罗蜜里面呢有关讲到修定的，只要读去修定的部分就可以了。因为四禅波罗蜜呢，就默学看起来呢，讲到修观的部分呢，还不如啊我们来读瑜伽师地论比较详细。那修定的在四禅波罗蜜里面呢，倒是写的我觉得已经很够用了啊。不管对小止观六妙门的解释啊，以及修定有关的一些这个抉择，都也谈得非常清楚啊。当然呢，如果你们有很其他欢喜相应，而且修学过禅定的经验呢，你们都可以用得上。只不过在你继续往定境界深入之前，真的我觉得要用我们这边所修集的慧之良呢，来解决刚才默学讲的两个问题。怎么在定中修观，怎么修观而不妨碍定，这两个问题呢得要非常明了通达。如果这两个观念不能够明了通达呢，你继续往禅定这条路修下去呢，很可能就会碰到许多在摩诃止观里面讲到的魔境。那么这些魔境呢，都是自己啊以为是圣境的啊，甚至呢有些人也会把心搞乱了，而且呢很难回头，非常难回头。他通常掉下去的境界呢，就是这边所谓的沉掉啊乱浊。那么如果用楞严经来看的话呢，他51魔的这个所谓的禅的魔相啊，更是一般。那么我想有居士大德也把所有在禅有关的经跟论，以及祖师的开示文章当中呢，把所有的魔境界呢做收集。其实根据默学我自己修学禅定的经验来讲呢，我觉得修禅的两个部分不宜深读。第一个，禅的三根发相，在你还是初级的时候不要多读啊，因为多读啊，你就会有一种 copycat， 我们怎么讲呢，就是模仿啊，就是心会去照做那个禅相出来啊。你根本还没有那个功夫，然后就读了几本禅的善根发相，你就一直不断的在入定过程当中呢，一直不断的去照做打妄想，那么两次想三次想，就像是神话故事一样，你就把这个境界在你的妄想心当中制造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恐怖。第二个呢，属于魔相的这个部分呢，各位只要诵金刚经就好了，反正金刚经最后一句话最重要，一切有为法怎么样，如梦幻泡影，就那四句偈呢，就把它勘破，不要继续攀缘往下想啊，管它是神，管它是佛，管它是魔，一概不管，一切有为法。因为呢，你修禅就是无明原型，就是有为法，我们就是借着有为法的次第来修禅，其他干嘛管它呢？这些境界根本一概不论，一概不论。等自己的功夫纯熟以后啊，真的把在入观以后的次第，让观不妨碍定，让定不妨碍观，这两个关键自己要非常的熟悉。如果你发觉你只有定，然后乃至于慢慢出现神通，或者你在一直不断的会去很复杂的去思维，或者是过度的寻思而根本得不了定，这是看得到的两个很明显的状态。甚至呢有两个就是交互着来的，一下子好沉， 啊，一下子呢又太局了，啊，那这样其实就是要乱。那么乃至于呢，哎，撒母耳出发了以后呢，就感觉不错，然后就着在这里面了。那么以上的四个就是今天要跟各位谈的这四个相。那么谈的四个相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上个礼拜所谈到的因缘相呢，除了撒母耳积极，就是用如理作意去积极恶道之两。那么上个礼拜也留了一个公案呢，给各位回去研究啊。那我有一个地方是没有讲详细的啊，就是定之良我跟这个圣文帝啊里面所谓的涅槃法缘的十二个去对读，有没有上礼拜的表？各位还记得吗？就是十二个涅槃法缘跟这个十四门的恶道之良去对读。那么我一下子找不到，回去翻了一下那个涅槃法缘的总表，在764页，是这个第二册的啊，第二册各位翻开顺便看一下，764页卷21，卷21的中间哈，第二段科的部分，乘二列缘，我念一下文，各位对的地方啊，云何列缘？所谓此列缘呢，哪有多种？为若自圆满，若他圆满，若善法欲，若正出家，若戒律仪、根律仪，若愚痴之量，若初夜后夜常勤修习，觉悟于前，若正知而住，若要远离，若清净诸盖，若依三摩地，有没有？这数下来呢是十二门，跟上礼拜呢，墨学报告了在791页的所谓二道之两啊，其实大致雷同，不一样的地方呢，就出现在上礼拜跟各位报告过的，就是这边呢764页所谈到的第三个、第四个。若正出家，有没有？各位用荧光笔画一下，这个地方就是跟二道之良多出来的部分。那因为这边是声闻地嘛，所以他难免声闻地都是以比丘相来表法的，所以一定会有正出家这个观念。那以在家来思维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发起要出离烦恼，那个家呢做烦恼解释啊，这个上个礼拜我也讲过了。那么一直到正知而住这个地方呢，都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跟这个二道之良不一样的地方，是在涅槃法缘多了三个，要远离、清净诸盖跟依三摩地，是吧？好，各位在这个地方画起来哈。然后在790页那个地方呢，是这个是二道之良的这个总表所在，倒数第四行哦，794页倒数第四行。所以各位都可以把这个页码齁抄在390页我们这个因缘相的这个地方。那上礼拜也简单讲过啊，自圆满、他圆满、善法欲是前行，对不对？我们前行怎么样把我们生死凡夫的心呢转成要修道，以涅槃为上首的心。涅槃就是一个意要啊，决定要远离烦恼，而且这个远离烦恼不是到了来生才办到的，是这一辈子我就要办到。我这辈子至少要做到调伏烦恼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能够，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呢，禅净律密，你修哪个法门，如果你根本没有调伏烦恼的本事，那么请问你只是在定中呆呆的干嘛？你出了定之后呢，烦恼又来了，甚至烦恼纵使不现行，因缘不成熟而已啊。那万一它刚好出现在我临终的一念怎么办呢？所以呢，调伏烦恼乃至于能够断烦恼的现行呢，虽然种子随眠没有断，没有除尽，至少这个功夫是不是不管你修习什么法门，墨学经验上觉得非常重要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不管你身心啊，身体会老会死，你都觉得生死无惧，能调伏烦恼乃至于能够断烦恼，就能够做到当生生死无惧。生死无惧的心就是比分涅槃的心，我觉得要有这种气魄哈，这辈子要办到这件事情，所以要修集这个资粮。所以在思维，经常思维自圆满、他圆满、善法欲啊，经常发心了以后，发什么心呢？以二乘来讲的话，就发出离心。出离什么？不是出离三界而已，是出离这个烦恼。因为烦恼是三界的因，不要在果上作意，要在因上作意。出三界不出三界，大乘自有别的法门解决，对不对？可是呢，至少要出离烦恼，这是肯定的事情嘛，对不对？谁不想出离烦恼呢？用这三个法要啊，来决定出离烦恼，把这个心呢，一定要坚固。 啊，一定要坚固。不要说啊，待业往生，我就可以允许烦恼现在还住在我的心上啊，乃至于在生与意当中烁烁现行，这是一概没不能忍受的啊，不能忍受的啊。也不要去听所谓的大乘菩萨能够做到所谓的带祸润身，开玩笑，那带祸润身是法身大士做的事情。我们生死凡夫还不要带祸的好，能够把烦恼呢拂断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关。那、啊、第一关，那么从愚痴之量一直到正知而住呢，是很标准的五门定之量啊。我们上次讲过了啊。那么若三有幸呢，上礼拜我也大概讲到了，一修守成地的次第抉择来看，要修毗婆舍那，就是修观呐、啊。就要先依善友，因为我们不闻思正法，是不可能平白无故自己就会修观的啊。修观不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修观也不是我们的颠倒分别妄想执着的心，绝对不是。虽然他的心的机制是同一念，可是呢你没有闻思正法就是不会，就是不会啊。你与生俱来可能有定根，可是你要有慧根，必须依着闻思正法当作增上他因啊，当作外因，内呢还要学习如何如理作义，所以今天我们才要花很多时间来讲所缘相，对不对？以及呢如理作义啊，所缘相呢这边呢就有好多门了，接着以后这个四门之后呢还要开32门，如理作义呢要学40门，最后归纳成7门，这些呢都要很详细的把这个基本功夫学会啊，学会。不要忽视这些叫做法相，完全不是法相，它是很实战的功夫啊，非常实战的功夫。各位如果每天经常去打坐的话，你都会碰到这些功夫用得上的境界。好，我们回过头来啊，这是我们节前，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952页把这个除了定之量之外的几个法齁，还是跟各位谈一下，因为其中的第五门呢跟等一下会有关系。然后我们看一下952页卷28的1234行啊，因缘相者所谓三摩地资粮积极，这是第一门，各位标一啊，他解释都在后头。第二门随顺教导，你既然要依善友啊，学观啊，你就要啊让自己的心身心啊以及所有的因缘呢、啊、创造啊以及收集啊所有有利于去闻思正法的条件跟状态，对不对？比如说呢，你老是这个晚上不得空啊，或者呢你今天来听课的那天白天呢心特别烦乱，那一来听课呢就容易打瞌睡嘛，所以呢这些都是不能够随顺教导。乃至于呢今天如果老师讲说啊要去先预习什么或者先复习什么，可是你回去就把书摆着了，摆着的，这个也是叫不随顺。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按照本质上，因为瑜伽师论根本就是像烹饪书一样，对不对？他教一动你就可以做一动的，可是如果你学了不照做，久久就忘了嘛，甚至不要久了，出了门就忘掉了。所以如果不再经常复习的话，乃至于不能够把它背起来的话呢，似乎你要在修止观上呢是非常有困难的。这个种种都是违背了随顺教导啊。随顺者就是方便，有利于你学人家所教的东西呢怎么样变成有效果。如果你老是学而没有效果啊，那就是没有办法创造出随顺教导的环境跟身心。第三门呢就是与修俱喜猛力乐欲，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听到这么一个实际上做得到的方法，你是不是会赶快在你自己的身心境界，在每天二六时中经常去聚起作意，你会不会有那个意要说啊，我赶快去做做看啊，赶快去做做看。就像很多以前我们比较穷齁，以前我都记得每次啊，每年只有两次会有去买衣服的机会啊，至少我的经验是这样，一次就是过年，一次就是我生日啊。到了过年去买了衣服回来的时候呢，大概差不多过年农历嘛，这个12月啊的时候就会去买衣服啊，趁那个百货公司这个结束营业哈，当年结束营业之前就买了以后呢，哎呀，我们这种很猴子急的心呢，就想去拿来穿，可是妈妈是绝对不允许穿的。她说：“这都爱除夕一缸哈，你磕完头了，磕完头了，迟了睡了，才能够允许穿的啊。” 那个生日也是一样哈，要到生日典礼的，要吹蛋糕的那个时候才能够穿的。吹完蛋糕吹熄了哈，以后要马上脱下来，啊，马上脱下来，留待以后啊有正式场合才能够穿的。所以我们猴子急的时候呢，是想，哎呀，有好的东西马上穿，对不对？以前是物资匮乏啊，觉得说还要留到特别的时候穿。修行这种事情哦，一旦你知道了，就不能留到过年才用啊，啊，不能说啊，我留，我留到临终一念再来用，没这回事的啊。你平常不去救度我们的自然中阴，你要等你死的那一念去救度你的临终的那个中阴身啊，我感觉是难的。因为你根本没那个善根去接受这个外面三知识的因缘，对不对？你根本不认得啊。那个时候呢，搞不好你还没有看能性，出现那个法光的时候呢，你根本以为哎太刺眼了，人家不觉得刺眼，人家觉得很温柔，非常可爱，可是你却觉得非常刺眼。你把佛光当作魔光了，你搞不清楚为什么平常没有熏习嘛。所以绝对要在我们今天身心状况都还很好的状况底下，去把止观的一些相应境界呢，确实搞清楚一些所谓的分别体相，能够明了通达啊，这些呢要烁烁的有经验。所以像如果修学净土的，我经常也都会建议说，经常就把心靠在这一念心上，一句佛号上，一次的呼吸上，因为呢呼吸是最后一口气会掉的啊。只要我们把心一直关照在呼吸上面呢，你不管修什么法，就跟这个呼吸相应，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那么话多说了，回来，这个是第三个，一定要有这个意要，赶快去做。那么对于经论上所说的可厌恶法，就不要有任何堪冷性。哎呀，说啊，忍一忍没什么关系。我们学法不是来对治可厌恶的东西的，学法是要来照做的。你做这件事情是本来我要做一个跟佛一样的身心状况，本来就要那样子做的，不是为了要对治烦恼我才这么做的。我修瑜伽师论上面的每一个能对治法，不是为了要对治黑法，对治那些烦恼法，对治那些可厌恶法而我才去修的，乃至于我不是为了要成佛我才去修那些法的。因为修那些法身心状况最贴近本来面目，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原因，很亲近的原因，我就应该要修，应该修。可是碰巧如果我心经常安住在这种境界里面的时候呢，烦恼不生，所以呢我依烦恼不生的现象，姑且称之为这些法叫做能对治法。各位懂吗？有对治的名，但是呢没有真正对治那种打仗打得要死的辛苦相，没有，心完全没有一点委屈，你会发觉坐下来都是本来该那么做的，应该是要很称性的做的，没有半点委屈，不需要半点勉强，没有。可是因为我们呢实在太堪忍烦恼了，觉得这个烦恼没有什么那么可恶，对不对？然后呢也不想去对治啊，连想要去远离的心都没有，所以呢乃至于你去修这些白法，就是修这些修行的法要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有障碍。为什么有障碍？是自己做障碍。第一地哪有那么难观察的，没有那么难观察的，有很多人就很容易入啊，所以乃至于根本没有念过书的人，他根本没有所知障，烦恼障也很薄，他很快就入了。所以呢要真正善知识肯教的话呢，那些人是很容易得三摩地止观的。所在的是自己的习惯烦恼的这样的心呢自作障碍，这是关键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才姑且把这些法要称为能对治法啊，把这个观念先弄清楚齁。所以呢就应该要去搞清楚那些苦地里面所讲的，乃至于极地里面所讲的，哎呀，每一件事情实在是非常的不可爱。你只要知道不可爱，心其实就知道要远离了。要知道要远离，那个知道的心其实就是觉性，你根本不用再起一个远离的心。我想在如来藏很多的经典当中就特别喜欢讲这一类的法要啊。不过呢我们姑且在瑜伽师论上呢，心你得要先把贼的相先要弄清楚，对那些可厌患应该要厌患的苦集二谛 确实要认清。如果这些不认清，烁烁现行，而你不认识，不认识，你不但不认识，还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东西，啊，可以接受的东西，我可以允许它出现，因为它毕竟都是众生心，对不对？但是当它出现的时候呢，我是把它当作是我学习的对象，学习什么？学习当我以后碰到，或者是我现在有因缘碰到别人，也正处在这种难过的心情底下的时候，我怎么样帮他忙？你看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经过这样子的苦痛的时候，我是这么的难堪，那么所有众生在这样的心的情况底下，是不是更难过呢？我已经有一点点禅定的或者止观的功夫了，都这么没有办法忍耐了，何况那些根本没有一点止观功夫的人，他被折磨的有多惨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修慈悲的，慈悲的，如果你有力量的话呢，要尽量的帮助啊，自己不必走得那么快，你自己走那么快呢，很快就入涅槃了，那走的是二乘道啊。所以呢，我才会讲啊，真的在众生心当中做道场啊，把你所有兴起的各种新的相，当然它是要厌离的，可是虽然要厌离，可是却是值得学的老师。我要在这些老师的说法里面呢，学习众生心怎么样能够帮助他拔离这些苦痛、这些烦恼。所以如果你有一些苦痛，你应该要感恩，这是佛借着这些身心的苦痛为我说法，我又好好学怎么样调治它。当我有过一个别人没有经验过的苦痛，而我能够调治成功以后，这个就是我未来成佛乃至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粮。这些资粮既是福也是慧，所以呢，根本不客气的，也不必嫌多的，尽量去接受，无所谓。当然了，你自己要平衡你自己的定，如果你的定功不好，那么忍受度就不够多啊。所以当你发觉你去处理以及思维这些烦乱的相太烦了以后呢，要稍微拉回来，透过拜佛啊、念佛啊、打坐啊、关注呼吸啊，把心呢定下来，沉潜下来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平衡。所以呢，我们的生活以后其实就定在往返于止跟观之间。你只要过一个止观相应的生活模式，其实呢，我们这一念心呢就离道不远，乃至于能够安住其心、降伏其心，达到金刚智慧的地步啊。这样的金刚智慧呢，是烦恼一概不生的，常常观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呢，用这样的心呢去断除一切的烦恼，这些烦恼就是魔的因，也是入三恶道的因。所以能够离了，确定离了这些三恶道的因，你根本不入三恶道，乃至于很快的你就可以到达四加行所谓的软顶忍是第一的忍位。你能够入了软顶忍是一的忍位，那么你证无生法忍就快了。因为忍位我们在经论上都说它是下品的无生法忍，是一个最起码不堕三恶道的无生法忍。虽然它不是八地的所谓无生法忍，但是呢它的功用等同于无生法忍。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妙老替我们抉择得很清楚，是绝对可行的，而且当生可以办得到的，绝对不要有任何怯弱啊。尤其我看呢，在座会来共同学习这部论的各位啊，应该都有这样的善根呢、啊，做得到啊，做得到。那你们的智慧也高，能读这部很大的论，只要心能够耐烦，那么确实预习，确实复习，确实照着本质上呢，你自己去一一的次第用功。那么为了太怕把瑜伽师地论着在相上去修习，那么我也建议，也这也是妙老的意见啊，我们也要多去诵读般若波罗经啊，般若波罗蜜的一些经典，确实把这些空义啊、无我义啊能够搞清楚啊，确实把它搞清楚。尤其呢，无我义就默学经验上来讲，可能要比空义来得更重要一点。空义只不过是能够让我们呢安住其心、降伏其心，可是真正要有用，必须要依无所得空，确实证明无我无我所，这样子你在行一切菩萨道的时候才不会生烦恼。如果你还有一念我我所，虽然你能够了解空义，照理说空其实就是无我，但是心量上不一样，心量上不一样。像二乘人所证的也是空啊，可是呢他们就不那么欢喜散乱的一些菩萨行，他们有因缘该做的还是会做， 他们也非常的慈悲，可是呢，只要有机会入涅槃，他们也绝对不客气，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比较底下呢，我们发觉证无我可能非常重要，而且无我又有两种无我，一种是人无我，一种是法无我，所以呢，这两种其实都应该要用功去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怎么在止观上求相应。所以这边呢是能够清楚的哦，该厌患的厌患，然后呢最重要的是第五门，请各位画起来，就底下能审片之乱与不乱，他不恼处啊，这能审片之乱与不乱，这第五，他不恼处是第六，上次我们讲过的这第六。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谈到第五有关系的事情，要知道乱相是什么，不乱相是什么。因为呢不乱相就是定相，对不对？那么乱相呢就是跟定相违的所有一切相，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尘调乱浊四个都叫做总瓜，就叫乱相，就是与定相违的、哦、相违背的相都叫做乱相。要把哪些跟定相违的相搞清楚，所以你经常如果心住在观察呼吸的观照上面的话呢，你就会发觉这一念呼吸跟我在高兴的时候，以及我在悲哀的时候，跟我在忧愁的时候，跟我在担心害怕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差别？于是呢，你就可以把一切的乱象跟呼吸的关系呢，能够确实搞清楚。那么于是呢，你就把心安住在四念住上面，于是就让所有的一切沉掉乱浊的象毕竟不生。这个呢，就是基本的三十七道品的修学方式。修学方式，所以呢，以后我们就要正说这个部分。所以要正说之前呢，就要搞清楚我现在的心，以及要把握能够去察觉我现在这一念心到底是乱还是不乱，对不对？搞不清楚自己是乱还是不乱，自己已经久久处在那种乱的状况底下，可是呢，越乱心越烦，越烦越钻到谷底里面去，越钻到谷底里面去的时候呢，就越想躲起来，越想躲起来之后呢，心里就越烦，乃至有一天会发觉这样的人生太恐怖了，太恐怖了。这个啊，是越来越往死胡同钻的，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如果在乱心刚刚冒出头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要防微杜渐的话，用法光明来替代这种乱心的话，你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乱心呢端正起来，然后呢把心呢就安住在慈悲喜舍里面，自然而然容易入到奢摩他毗婆舍那的修行当中去。所以呢，能够发觉乱不乱的出发心啊的状态，是第一个要修止观的关键。所以为什么默学在礼拜一要花很多时间呢？现在也快要圆满了，要讲白法。因为白法呢，除了六位无为之外，其他的94个心啊心所呢，都是乱相，那都是乱心。所以呢，白法是可以把瑜伽师的660法归纳成最简单的乱心相。如果各位要学习心怎么样叫做乱，应该要学习白法，把白法前面的94法确实搞清楚。不管是善的、染的，乃至于无记的心、不定的心、色心、心所啊，这些呢，一概都是让我们心烦乱的因。把这些心相呢，一个一个能够认识清楚，不是为了自己解脱认清楚，是有一天我要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我要认得别人的乱的心相是什么状态。你多能够解决一个乱心，把它转成法光明，你就多了一分智慧。所以慈悲就是修慧，如果不以慈悲为门，你根本觉得说这些修行都在对治一些烦恼，我才不屑去学它，因为我要学的是什么？我要学的是解脱法。我能够解脱，我能够入涅槃就好了，我能够成就圣道就没事啦。我干嘛学这么多的法相干什么？不要忘了，我们四弘誓愿要发的其中一个就是要遍学一切法，遍学一切法就是般若波罗蜜。那一念心就是以慈悲入门的。我没有以慈悲入门，我怎么能够成佛？因为佛是一切种子人呢、啊，他具备一切种子。如果我不学一切智，怎么样能够跟道种智合合而变成一切种智呢？我只学解脱道，我只了解脱成为一个圣人，圣人最后呢是剩下的人，对不对？可以用处在旁边完全跟椅子桌子 锅碗瓢盆完全一模一样。我想当那样子被剩在旁边的人一点都没有用嘛。如果我真的很有堪能性，我真的很有能力，我真的很有智慧，你为什么不多加一点慈悲，把你的这样子的能力为了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呢，也学习一切众生心里面的烦恼事，然后呢用你的智慧去修学，然后把这些烦恼事转成一切的法光明。其实呢你发觉到了以后根本连转向都没有，根本连转向都没有，你越来越发觉和虽然过去呢以前所学的法汉贼不两立，可是到了最后现在呢也不是喊哪个什么独立，对不对？现在喊什么独立啊统啊好像都不那么重要了，不那么重要了。其实呢可能有些时候呢安乐，对不对？利益可能还高过于任何政治上的目的，是不是？乃至于高过于你修行上成佛做主的目的。有一个目的是比这些目的都还更高的东西，是我们要修学慈悲门而进入，自己心甘情愿去发现。如果你不深入这一门呢，你只是走智慧一门的话，很快的你就会认为自我解脱了就了了，没事没事。可是呢你就不晓得什么因缘呢，你就会碰到啊会让自己干归的事情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菩萨道这条路上呢要抉择的事情。可是要能够走这条这么难的路啊，学三摩地有定来保护我们的身心状态呢，确实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所以呢今天就这样的节前哈。好，我们来身后。所以我们身后之前还是看一下952页倒数第二行，这边有一段话还蛮重要的。他说啊，若毗婆舍那而为上首啊，内略其心，极猛胜观后因缘相。就是呢，如果你主要的目的是要修学毗婆舍那的话呢，那么你这个时候呢就要内略其心。什么叫内略其心呢？其实这个在作揖的时候就会谈到，各位把内略其心画起来。内略其心其实就是修奢摩他。诶，奇怪哦，你如果要修毗婆舍那，就是修观，如果你以修观为目的的话呢，要先怎么样？要先能够内略其心，才能够作为极猛胜观的因缘相。各位懂他的意思吗？因为呢如果你立刻去修观而没有定的资粮的话呢，你很可能越观越乱。所以目前很喜欢学论，可是我记得有一次在跟极论的班上的同学在讲极论的时候，我第一堂课我就讲了一个极论里面非常重要的观念。如果在读啊很难读的论，因为阿毗达摩的论呢、啊、向来法相多，文句很勾索，所以读起来会很乱，思维起来常常会有不太懂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一旦乱了以后，不要忘了不客气，本质丢下来，拜佛念佛打坐观呼吸，只管放掉，放下来以后呢再看，记得这样就叫止观。你如果真的想修观，就一定要先学定，定的质量越够，你当你去发起猛力胜观的时候呢，那么你会发觉你的定的质量呢就会变成观的因缘，懂他的意思吧？好，乃至呢你看953页第三行，他说啊，若奢摩他而为上首，如果你想修奢摩他为这个目的的话呢，你就要先发起圣观。你反而呢要先修观，对不对？先修观，那么你修了观以后呢，才会把入定里面的一些所缘相，以及呢入定里面过程到了每一个阶梯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呢要去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就怎么样去用你的注意力，怎么用你的心，这个时候呢你才有办法知道如何修止啊，如何修止。就像我们讲个很简单的世间法，像这几天我在整理书房齁，要搬重的东西，嘿，我发觉啊，以前如果我像现在啊连着三天哦，每天都每两手都要抱差不多5公斤10公斤的重东西啊，从架子上啊搬到下面来啊，然后整理灰尘啊，然后再搬上去啊，啊，搬上去。我每年大概都固定在这个七月节啊，就是佛欢喜日要来以前的那个月啊，我会先把这些啊架上的佛经呢、啊，通通下来，然后天气好的话去晒晒经哈、啊，然后呢把这个书柜啊去抹抹干净， 啊，佛龛呢，每天本来就要擦的哈，就借这个机会，刚好呢，自己也看看有哪些经呢，有多久没看了，我就办这些事情。可是发觉啊，这两年呢，因为常常练太极拳的关系啊，我发觉我的腰马功夫好很多。发觉啊，你看哈，以前我用力都会比较用上背膀的力量，可是我就发觉这个几天呢，我发觉我比较能够让上背膀放松。啊，就让手自然下垂抱那些东西，那么呢，用那个蹲马步哈、啊，现在我马步可以蹲得蛮低的，用那个下马的功夫呢，把这个书啊就这样搬上去。当乃至于要往上提的时候呢，嘿，用的是胯的功夫，乃至于腰都不是。啊，我现在的用力点可以用到胯这个地方，那么乃至于呢要用到脚底板，由涌泉水所涌出来的那种反作用力。哈，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那个力量啊用得非常的巧，而且不伤腰，不伤脚踝，不伤膝盖，不伤尾椎哈，坐骨神经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哈、哦，这个就是说什么？你如果不把全身的骨所向能够搞清楚，确实知道每一个骨轮跟每一个骨轮的这个连锁的地方，那你确实要能够有全身的感受，很清楚的感受，它该用力用力，不该用力不要在那个地方用力，对不对？你就在该用力的地方用力，那么你就可以把很多的力量省下来，而用在很精准的地方，啊，就不会去扭伤。尤其我们年纪越大了，啊，尤其骨子又疏松的话呢，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啊，切记要在这个时候呢，哎，有机会的话呢，哎，跟墨学一样，多学一点这种，哎，腰马功夫，这个就是啊，指跟关要功用，有些骨头关节的地方不该用力，那就叫指，对不对？该在什么地方用力，你就要确实很准确的就在那个地方用力，那叫关。啊，你就那个就在那个地方用力，也叫做心力尽性。所以那个关处也是指处，懂的意思吗？同样的道理啊，各位不打拳大概也很难体会我的意思哈、哦。我举这个例子好像不太善巧，不过 anyway， 如果你今天要写字啊。对不对？像以前小朋友啊，不是拿笔不会拿吗？对不对？你看一支笔那么轻啊，可是就是拿不好笔，就一样啊，写不好字嘛。啊，像那个许师姐字很好看，非常好看。那想我看她拿笔、啊，那拿笔的姿势也是非常正确。像我从小啊，就拿笔的姿势不正确，所以我写的字永远都是这么丑，知道吗？所以基本功夫啊很重要。如果你在基本功上能够花多一点时间打好，那就变成你要去修下一阶段的什么因缘相。所以指跟观是互为因缘的，啊，互为因缘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会有个公案问我了，那到底要先修指还先修观呢？我说你们自己去参，绝对没有谁先的，懂吗？它只有交互往返，最后也根本没有指跟观的两种差别。我只能这样跟各位讲，到最后根本没有先修指跟先修观的问题，因为根本就是一起来。所以当你的智慧跟你的指的境界啊，你会的观跟指的那种心能够等持的运用的时候，你自然能够了解墨学我现在所讲的意思是什么。你必须把你的分别心跟无分别心要用到等持双运的地步，才有办法在自己的禅坐上得到力量。如果你这个智慧跟定的功夫不能够相当的话，你不是落到止那边去无忌，要不然就落到观那个地方去散乱，就像是爬山啊，走那个零线是一样的。这条路呢，我真的觉得也简单，但是也很险，非常的危险。那个危险就在于，我们如果对于经教文思不圆满，啊，甚至是对于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的指点呢、啊，你自己不能够殷勤请问，啊，所以过去呢，我们都有个共修的道场，老师都会在身边，经常看到我们的状态，这个是比较好的。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呢，多半人都躲在家里自己修，对不对？那么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过去生呢有一些栽培，如果过去生栽培的观的智慧呢比较多一点，你就一直处在散乱而修不了定，对不对？你久久修就觉得一直没办法进步。如果你过去定根比较强，你就很容易得到定，乃至于会有相应神通，这个时候呢反而跟观呢、啊、完全无缘。如果你要继续进一步用功的话呢，很可能只有一招把你过去的武功全部废掉， 把你过去的所有功夫全部毁掉，回到腰马功夫上，找到我们的资历点。那个资历点呢，就是要把心用到无分别跟有分别的平衡处。我只能这样讲，那到底是什么？就跟当初我在学太极拳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讲，用腰啊，落垮呀，我都听有啊，可是吹不啊，对不对？腰当时就是33腰，我怎么找也找不到腰。每次要出拳的时候，就是背膀先去，我只要这边一出拳呢，老师一抓我就往前团团转，啊，我一收他就一推，我就往后一直推推推，推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我就说老师，你也不要欺负我，对不对？要不然推我去撞墙，要不然拉我去撞柱子，你也教我善巧。他说，你当你找不到腰，落不了垮的时候呢，我什么都没办法教你。我觉得他就可呀，可是呢，我说他很小气也不对，因为实在你没有练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不懂就是不懂。书写得很清楚，一样是看不懂，所以呢，这些还是要实际操作的。哇，墨学只能这么说哈，所以要多做。精进呢，是唯一要修定啊，一个过程上的技术。真的，我觉得它的窍门不多，可是呢，就要懂得调整身心的状态。所以有这两句呢，让各位知道，止观没办法分家的，绝对不像一般人说定修的有功夫以后再来修观，绝对不是。一定是定跟观交叉的，一直不断的随顺修学啊，修到等时出现的时候，就九心住心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也能够起观而心不散乱，那个时候呢才可以开始正式的修三摩地，在之前呢都只能够叫做随顺修学而已。解深密经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好，我们正式呢来讲因缘离相。那么因缘离相呢，我们就不要看953页了哈，因为两边一看就知道两边讲的是一样的啊。那么所差的是953页都也一样加了动词。那我们呢回过头来呢来看390页。第一个我们来看看成相。那么我们今天呢大体的把这个四相呢用这个表画一下，其实这个表呢画得很笨，而且没有必要。不过呢，虽然没有必要，我还是勉强画了一下，让各位知道断句呢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在这边呢所列的上面那一排的那个法相啊，就是这边所谈到的法要。那我们来读读文呢，各位可以对这个地方啊。第一个，在第三行的下面呢，所谓何等成相，有没有找到了吗？找到了哈。那么就是所谓不守根门，实不自量，初夜后夜，不常觉悟，勤修观行，不正之助啊。这个呢就是四门定之良，有没有？就缺了什么？就缺了什么？就缺了戒律仪。所以呢请各位在上面自己写着，戒律仪的结果就是无悔，无悔就是得三摩地的五心的第一心啊，就是你基本条件，你要能够得到正修学定的机会，你首先要能够持戒清净。可是要持戒清净，就必须要先这四门，就是密乎根门、实自量、于实自量，对不对？乃至于要正知而住这四门，把这个不守根门、实不自量，乃至于不正知住这四个过患，得要怎么样替换掉。我们不讲对治哈，就把它换掉，把它降服掉，让你的心能够随时安住在四门定之良上面，就是我们的生活作息要调成跟这个四门定之良完全能够相应，知道吗？这样的时候呢，你才有办法把戒律仪守得很好。当你戒律仪守得很好的时候呢，你的生活完全就不掉局也不悔，对不对？心只要不掉不悔，就开始容易跟止观的所缘境界相应。你这个时候腿子一盘，因为身心呢本来就在无悔的状态嘛，没有什么后悔的，因为你发觉腿子一盘，我就可以准备往生了，你知道吗？当你生活调得非常的清净，几乎已经将近所作已作的地步了，是吗？所以腿子一盘，依墨学的经验，我根本就观察三次实想，那个时候 纵使阿弥陀佛随时要把我接走，我就说走吧，我都不后悔的。可是因缘不到，你也走不了啦。不要以为你想了死你就会死，你想到阿弥陀佛来，纵使阿弥陀佛现前，他会跟你讲你好好的修学，因缘还不到，他不会接你走的，对不对？除非你有什么神通逼他非接你走不可啊，这个是你的本事啊，这是你的本事。所以呢，你根本不必担心生死这件事情，但是呢，你要把生死变成一件完全交代清楚而完全不需要后悔的事情，随时随地走，你根本一点都不担心。到这种地步，你有可能不入定吗？我觉得蛮难的。那个时候呢，你很快从无悔到欢喜安乐，很快心意精进，非常很快的心意得到心意精进。我们之前三摩揭罗尼一开始就讲这五门，把这五心搞清楚。可是你要戒能够清净嘛，要戒能清净，先把这四门清净，对不对？四门清净不是说我把四门清净之后再来修定之量，不是，定之量的四门清净就是修定，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还是一样可以腿子盘起来，经常去观呼吸，或者经常去做五庭心观，经常去修学，把定的随顺修学跟这个四门定之量呢随时去做，然后慢慢去学戒。当你定的功夫越高，持起戒来就越不扭捏作态，对不对？就越不勉强。那么戒守的越清凉自在，那你的定呢就会越好，懂吗？所以戒就是一种身与意清安、清凉、自在、圆满的一种相貌。那种相貌呢，你根本不必打坐，几乎人就已经几乎在三摩地心一静心的状态当中了。尤其在啊这个观经当中啊，中品众生呢，他说啊，你只要持戒念佛，中品众生是决定生，知道吗？只要你持五戒清净就好了，不用持到八关斋戒每一天哈。你只要五戒清净，加上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你决定有望，不会辜负的。中品众生哦，很高哦，完全不麻烦哦，不用到功夫成片哦，事一心理一心哦，根本不麻烦。可是呢，事实上你能够戒清净，这个时候呢，事一心理一心根本功夫相等，更功夫相等。你智慧不到这么明白，你戒能够守得清净吗？戒能够守得清净就是智慧很明了通达嘛，对不对？所以也不用了解多，你要了解为什么我要持守五戒，把持守五戒是法尔道理这件事情确实弄清楚，把戒守得完全不勉强，那你定的功夫也一样高。这个时候呢，你怎么修怎么去，对不对？何必有任何担心？所以呢，经上真的讲的没有骗人的，只是呢我们不老实，就想说哎呀，我戒业守的不是很好，对不对？念佛也念得很马虎，对不对？然后呢你就想去找一个有没有无上快的法门能够说说去成就。我跟你说，我就关歹情，任何事情都是如是因如是果，你没有足够的资粮，功夫也不到那个火候，是绝对不可能成就那个果的啊。人家的加持力也不过能够作为正上缘而已，如果没有清因缘，没有自力的话，是也不能够 成就任何果位啊，乃至不能够有任何境界相应。何况我们又是以无所得为大乘的般若智慧的所依，对不对？所以呢，在这地方呢，真的有很多问题是值得我们现在要思维一下的。好，回过头来看，所以呢，有这个知道呢，这个呢是痴行性。那么我们就要了解什么叫做痴行性了。痴行性呢，请各位呢先看到778页，各位先注明一下哈，免得各位翻回去。先看778页，再看897页。首先呢，我们来先来看778页。778页呢是卷21啊，倒数第三行，云何痴行普特伽罗？有没有看到？这里呢是种姓地里面讲到的啊。那么897页那个地方呢啊，是有另外一个地方会再讲到一样的痴行普特伽罗啊。我们来先念念这个痴行普特伽罗是什么意思。就是所谓有如是普特伽罗与所知事所言境界啊，这是一个。 那么什么叫所知是之前讲过了，对不对？就是五门境行所缘，五门这个三条所缘，然后呢还有这个上地下地苦集灭道四地的这个境或所缘，知道吗？啊，就是三类所缘，上次我们以前都念过了齁。那么对这个所缘境界呢，有猛力痴，有常识痴。这个时候的猛力痴跟常识痴呢，后面韩老也没有解释，可是在哪里有解释呢？请各位在旁边猛力痴旁边注明897页，在897页有解释，各位顺便翻一下897页倒数第四行卷26，这是墨学示范齁，各位要去找。那这些找的地方呢，韩老都在后面齁帮我们点出来了，只是呢他写的是临本，我们要把它对照改成披寻记的页码。那么什么叫做猛力痴，什么叫做常识痴呢？在倒数第四行这边有说，问痴行布达伽罗应知何相。这边呢就在解释痴行布达伽罗外面上看起来，从外相上看起来它的相状是什么呢？答啊，先把答先画下来，从这个地方以上是解释痴行布达伽罗于诸为列所于事中。什么叫做所于事？什么叫所于事？我们学过的，在一概的地方学过九种于，有没有九种不应思议，有没有？还有六种于，有没有？哎，我想我不用再讲页码了，各位继续找，在一概那个地方我们曾经讲过的，对那些啊根本不值得可爱的东西，也不值得嗔怒的地方，不应该起贪，不应该起嗔的那些事情呢，可是呢你就是会起贪嗔痴慢疑，对不对？对那些下品，就是微不足道，根本不值得你去起那些烦恼的那些事情呢，你都会升起极厚重的上品啊，上品痴缠。这个呢就叫做猛力痴，各位懂的意思吗？对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你都还起很严重，那个上品就是非常严重啊，会起很严重的痴缠。比如说呢，这个我们也不讲人了齁，过去曾经有一阵子啊，这个新闻事件，一个年纪很大的欧巴桑，然后有一个二三十岁啊，二十几岁还是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喜欢他，有没有？然后呢他开了一个卡拉 OK 店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我们这些外人看起来呢，嘿，那个欧巴桑五身边漂亮呢，可是呢一种上咖啡戏啊，他就会很喜欢呢、啊。那很多人就在评论呢，嘿，他也虽然不是说很帅，可是呢那么年轻大可以去找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子，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违背家人呢，乃至于跟他同居呢？这个搞不清楚嘛。可是这种事情哦，真的哦，不在其位哦，不谋其事，少批评的好。这种现象呢就叫做猛力痴。你不要想别人，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有多少事情在外人看起来根本认为不重要，可是我们自己呢却是怎么样爱恋的要命，对不对？我们的痴缠又何等严重。这个不叫猛力痴是什么？叫你放下还很难，非常难，是不是这样子？这些呢其实都是猛力痴。然后呢何况中品上品的境界，就是真的非常需要啊，非常值得，而且不容易啊不起痴缠的啊，不容易不起痴缠的，那更难了，对不对？连小不足微不足道的事情就起这么严重的痴缠呢，何况中上品呢？这个叫做猛力痴。那么什么叫做常识痴呢？底下就解释了，又此痴缠呢住在身中，经久相续，常识随附。那个经久跟常识呢，就是呢熏到阿赖耶识里面去变成种子了，对不对？他不只是这一辈子现行啊，他到了下一辈子下下辈子辗转相续。当你无量觉辗转相续的时候呢，就叫做经久相续，常时随附。那个随附者，那个随呢就叫随眠，随眠相续呢就叫种现相续，种子跟现行呢辗转这样的熏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了习啊。 所以呢，三界轮回不了息，就是这个意思啊。经久相续，常时随复。好，这边呢就有很简单对这两个的解释哈、哦。以后我们不再看了，同理可证啊，同理可证。以后呢就有猛力贪，常时贪，对不对？猛力嗔，常时嗔，意思都一样啊，意思都一样。好，我们翻回到778页。